请掀开经本第20面，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20面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是一切世间无所依见，这是第11句。在第十回向里面是第8，就是无所依反省。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一切世间无所依，其中最重要的意思，不依现世的名闻利养，不求当世的人天果报，这就叫一切世间无所依见。这一桩事，世尊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特别是在《大般若经》上，世人学佛修行为什么不能正果？这一条可以说是重要的因素。世间人不懂得佛法的，往往追求名利，造作深重的罪业。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或是外国的历史，实在说，历史就是一部因果报应的大型的汇报啊，小而个人，大呢是国家，都离不开因果报应。而这个古往今来，为了追求名利，贪图利养，造下了损人不利己的罪业。损人如果能利己，那还情有可原呢。啊，损人确确实实不利己。啊，纵然好像眼前占到一点小便宜，啊，破坏别人，障碍别人，自己得一点小便宜，而不知道后果的可怕。对学佛的同修啊，这些道理啊，应当都明了。 就以事法而论，这在中国古书里面呢都常有记载，是父母之仇啊，不共戴天呐、啊，这个仇一定要报啊！啊，不报啊，你在社会上人家瞧不起你，那大不孝啊！啊，可是诸位要记住，古籍里头有记载，如果你的仇人他是一个公务员。啊，是个做官的，那你就不能报仇啊？为什么呢？这公务员呢，他的职责是要为地方人民服务的，他现在为大众服务，你不能因为你私人个人的关系，你来报仇啊，让大众得不到这个人替他服务的。你看那个公私分得多清楚啊！啊，如果他现在是做县市长，做县市长为一市的人民服务啊！哎，你要报仇，你杀了他，这个一个都市千百万人得不到这个人的照顾啊！所以那个故事要从这个地方来记。那么到什么时候许你报仇呢？他立职了，退休了，可以啊。他不做官，退休了，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谈私事了，因为他没有公务在身了。公私分得很清楚啊！啊，真正的是中国古时候啊。讲的实在是合情合理合法，情理法了三方面都要顾及到啊。这世间法，出世间法呢，那更不必说了。无论是弘法的人，无论是护法的人，佛法常住在世间，利益一切众生，靠什么人呢？就是靠这一批弘护正法之人。只要他弘护正法，即使他有一些过失，造作一些罪孽，护法神在旁边也不会找他麻烦。为什么呢？他现在的任务是在弘护正法啊，一切总是为佛法重要，为众生重要，个人不重要。个人造作的罪业到什么时候来惩罚他呢？一个是他退了心了，不再弘护正法了，这个时候他的业障啊就会下去，他的冤家债主啊就有这个机会呀、来找他报复。如果他弘护不退心，这些小小故事啊，绝不能够去追究啊！你要把这个利害轻重得失要看清楚。弘护是大利呀、他犯的那个小故事与社会广大群众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个还小啊。 啊，如果在言语上，啊，或者在行持上，对于世人，或者对同参道友，有得罪之处，这也是小事。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念念要顾大局，念念要顾大体呀，你才能够成大功，建大业。当然，最殊胜的佛教导我们的，绝不以世间名闻利养啊。但是佛虽然在经论里面常常这样教诲我们，几个人能做得到吗？啊，名利一现前呢，就又迷惑了。而谚语里头常讲啊，利令智昏。啊，这个利益现前呢，智慧就没有了，就不见了。贪嗔痴慢呢，就起来了。由此可知，烦恼习气的深重。啊，确确实实很难降伏啊！啊，可是烦恼不降伏，就决定不能成就。啊，要降伏烦恼，烦恼啊，一定要看破，一定要放下。不但现前的名闻利养不染着啊，今世来生的果报也要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绝不希求。年初我们大家在一起读过弥勒菩萨所问经，也叫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佛给我们讲的多明白啊，多透彻啊。为什么你要念念希求名闻利养，你的心就不清净，心也不平等，难免不造罪业，无量劫来我们的业障习气够重啊，还要再添增吗？这是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如果我们希求今世来生的果报，为这个来修行，所得的利益呢，实在讲是太小太小了。有希求心，心就不清净了。啊，对于一切果报没有希求心，你的果报就无比的殊胜。 为什么呢？称性，称性起修，寻修即性。如果有一念希求，就不成性，就把自信啊变成了情识。无希求，业无不希求想啊。你的性德才能够现起。那么这个叫一切世间呢无所依见啊，所以经佛在经上也常讲，佛也称无依道人啊，真正叫顶天立地啊，不需要任何依靠啊。我们今天是凡夫，读这部经，这部经所说的是化身大士的境界。我们初学，如果说一切都无所依，我们的心呢就无所适从，心慌意乱了。这对我们凡夫来讲啊，这也是个事实啊。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所以佛传授我们叫三皈依啊，我们要找个依靠啊。化身大师他们是无依道人的，我们没入这个境界啊。可是要记住，决定不能依名闻利养，决定不能够希求果报，这个话倒是真的啊。我们依呢，依三宝。三宝里面最重要的是自信三宝啊，自信三宝是觉真境啊。佛宝觉而不迷，法宝正而不邪，僧宝是静而不染。大家总要时时刻刻记住，觉真境是六道十法界的一些行者他们所依靠的。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究竟圆满佛，顶多只是分正佛而已。那么佛教给我们一定要依自信三宝，你就不会错误啊，你就不会呀造业了。时时刻刻念着觉真境，觉真境的反面就是迷邪染啊。我们从迷邪染回过头来依觉真境啊，这个就对了啊。这是在无所依里面不得已佛教给我们归依处。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实际上呢我们听了觉真境啊，还感觉到很玄呢，好像啊没落实，依旧找不到一个依靠 所以我在讲三皈依的时候啊，特别为同修找一个依靠的实体啊，我劝大家皈依佛，皈依阿弥陀佛啊，这比较上靠得住了，有个靠山了，依靠阿弥陀佛。皈依法呢，依靠无量寿经啊，皈依无量寿经，这个好啊。这个无量寿经呢，诸位也曾经听过多遍啊，我们过去十年当中讲过九遍，那讲的遍数够多了。古今的这些大德们啊，包括日本跟韩国的古代的高僧，都承认无量寿经是如来度化众生的第一经，非常不可思议。我们皈依法不是讲从世间法回过头来皈依无量寿经，乃至一定学佛了，我们学了许多法门许多经典，也要从这些地方回过头来专一无量寿经，一门深入啊。我们才真正有了依靠。皈依僧，我也介绍诸位观世音大师智啊，这两位菩萨僧靠得住啊。怎么个皈依法呢？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以大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呢，就是皈依观世音。这个诸位要懂啊，你才真正跟观世音菩萨愿行相应啊！你天天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对别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念的菩萨名号念得再多，菩萨也没听到啊！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在这个菩萨当中啊，观音表慈悲呀、啊，大势至表智慧，不但表智慧，诸位看《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不长，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老人家修行真正是一门深入。净虚空变法界与他志同道合的52菩萨了，这经上讲的52同人呢、啊、同人就是同志啊，志同道合啊。那修什么法门呢？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这个进修揭要里面写着敬重初祖大势至菩萨，很有道理啊。这个是从前从来没人说过的啊，我们真是第一次看到的是夏莲居这样写啊，他看得没错啊，确确实实净虚空变法界最早提倡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他说的明了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后面两句方法了，前面两句效果啊，真正是不可思议。我们能这样的学习，就是皈依大势至菩萨。皈依不是天天对着菩萨像磕头作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我们的心呢，身心呢，真正有了依靠。这是现在人所讲的落实在四相上，这样的修学决定得生，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可以生这两种净土。如果真正能做到一切世间无所依，那就是觉正净现前啊，是在讲一切世间无所依，就是依觉正净，你已经是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了。这样念佛往生的生十报土，长吉光净土，这个品位就高了。下面一句不缺漏尽，这是十回向品里面的第八，不缺漏啊，这是第十二句了啊，第十二句啊，不缺漏戒，不缺漏戒在十会讲里面排在排列为第二，不缺反省，不犯十三等无残缺故，比丘戒里面有四重戒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最重，叫四重戒。比这四重戒轻一等的叫僧残，一共有十三条啊，残是残缺啊，这个十三条戒戒罪也仅次于这个四重戒。这一条的意思不缺漏啊，对于这三条十三条戒也决定不会犯啊，由此可知持戒的清净。下面一条第十三句不浊乱戒，在十相品里面呢列在第十九啊， 这个二十反省啊，列在第十九，无乱反省，是定功相相应苦。佛在经上跟我们说，这个戒律有六一戒，除了六一戒之外，还有定功戒、道功戒。实在讲呢，佛这个开示都是以三无漏学来说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你已经得定了，那哪里没有戒？你没有戒，你怎么会得定呢？啊，所以得定的人啊，不必要仅仅去守戒，他自自然然就如这个对立戒，不必要刻意的不杀生不偷盗，他自然就不会杀生就不会偷盗，并不是定功戒得定的人就不持戒了，那你就错了啊。得定的人啊，持戒比那个没有得定的人更要殊胜，更要圆满啊！哪有不持戒的道理？哪这种道理？啊，那么比这个更高的道功戒，道功戒正果的人。也就是开慧的人呐、啊，开了智慧的人，在宗门里面讲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教下里面讲大开圆解；我们净土法门里面讲的理一心不乱。我们问这样的人有没有定？当然有定，没有定怎么能开会呢？他有没有戒呢？当然有戒，那个戒更纯更自然了。《论语》里面记载孔老夫子，夫子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那是这样非常自在啊。那心里得大自在了，可是在言行当中呢，丝毫规矩都不是，自自然然后规矩，不是说随心所欲就不守规矩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这个佛法的得定了开慧了，随心所欲就不持戒了，没这个道理啊。如果说他得定，他开悟了，他不持戒呀，他这个定是假的，邪定，不是真定。他开的慧呀，狂慧，不是真慧。如果是真慧，如果是真定，他的言行举止一定合规矩。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奇怪的事情多啊。在台湾我们见到听说到，在外国也听到也见到过。这个人呢打坐， 打坐定下来了。这一定下来之后，他就有动作啊，手舞足蹈啊，都一切都来了。这不是定啊，这不是定的相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你念楞严经就想到了，这是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想入定的时候，魔来附身呐、啊！你的身体做不了主啊，由他摆布，这是真的啊！因为他不是动作很多啊，到那个魔离开了，他动作没有了，你要问他你刚才干些什么？不知道啊，他不晓得。由此可知，不是他自己啊。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要动，想不动也不行啊。身不由主啊，那就是由别的力量在操纵他，不属于他自己。一般这个打坐会遇到这些事情的人，多半呢都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你这个念头不正的，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呢，是个媒介。这些魔很容易附身。如果你对于神通感应没有兴趣，念头都不生，他就不可能来附身啊，没有这个媒介。魔附身轻的还没有大关系，如果是严重的，那就非常痛苦啊。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的神经分裂，那个后果就是住神经病院了。这是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避免的。假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发现有这些动作自己不能控制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起来，不要再坐下去了。你进行绕佛拜佛啊，或者把你修持功夫暂时放下，就没事了。决定不能听别的力量啊在摆布啊，那个你久而久之就苦不堪言了。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啊这个不着乱境。第十五条是不杂染境。在社会相里面列在第三，不杂烦心。我们念佛要求不加杂了。大师在这一条注解注得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不念破戒种种因缘，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讲自己啊，自己破戒了，犯规了。 如果常常念着，那又是麻烦事情了，那就是杂染了。为什么呢？心不清净。诸位要晓得，心里就想一次，就等于又造一次。你想两次，就又造了两次，很可怕。所以忏悔法里头啊，不是叫你想着从前做了个错事啊，我以后再不做啊。你想一遍就又造一遍。真正的忏悔是怎样做呢？从前做的这过失不想了，从此以后不想，专想阿弥陀佛，这叫真忏悔吧。那这个造作是身与意三业的造作啊，口是你说出来的造作啊，身体是动作造作，念头想一遍就造作一次。自己所造的罪业都不要想了，那要看到别人造罪业，别人破戒，你还能想吗？别人破戒造罪业了，没错，你心里就想一遍，你就又造了，你就造了罪业了。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这个心呢，非常容易被污染。这个功夫啊，很容易夹杂。真正做到利污染不夹杂，那就是常讲的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啊，随他去，根本不要理他，不要管他，你才真正能做到不夹杂不染污，完全不予理会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呢，就是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了。最忌讳的心随境转，眼看到外面境界，耳听到外面境界，自己就做不了主了。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知不觉了又犯下过失，又造了许许多多的罪，麻烦在此地。所以对于一切境缘，最好是不要理会。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在这个里面呢，要知道修清净心，要知道修梵心，梵心是清净心，心清净，心就清净了。这个清净心从哪里下手呢？我们念佛人呢，从念佛下手。这个心里头念头才起，你不要去理会它，这个念头是正念是邪念是善念是恶念，不要去想，一想呢就错了，一想就变成夹杂了。如果念头一起来啊，就阿弥陀佛转了，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 这样就对了。这是一个真念佛的人啊。世间人很苦啊，要怎么救他呢？我们自己把佛念好了，就真的救他了。啊，这个世间有很多灾难，大家有共业。如何能消除这一些众生共业呢？只要你真正修行，你修行，你成了菩萨了。菩萨所在之处啊，这些造作罪业的人沾菩萨的光啊，菩萨不会受难的。这个地方有菩萨在，刚才讲了，应当要受难呢，受难的时间会延迟延后，因为现在有菩萨在啊，或者呢这个灾难呢会减轻。由此可知，真正要发心，有这个大慈悲心，想帮助一切众生，方法就是认真去修行。啊，如果在修行当中还要夹杂，还要染污，你这个修行功夫晚。